高兴呢邀请到这个北京异象教会的主任牧师哈、啊，那玄牧约书亚牧师，同样呢啊。那跟大家先看一看哈 ，OK， 同样呢，玄牧师呢，其实现在也在呢正道辅仁神学院呢啊修读教牧学博士。那他们的教会呢，在过去的十年多时间里面，一会儿他会更多介绍哈。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教会大概差派了十位左右的宣教士，那在非洲的乌干达。那个地方啊，边工作有的边工作，有的边宣教，那也建立了当地一间哈、啊、本地人为主的啊，以上千人的一间当地的教会。那现在也在不断的植堂。那我今天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玄牧师哈，下面有请我们玄牧师。
好啊，兄弟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宣教的上帝与宣教的子民。我们知道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1517年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年是2017年，整整过了500年。那么宗教改革在因信称义的救恩论上，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唯独信心还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再一次被挖掘出来，然后呢，公告于世界。那么通过宗教改革，我们再次领悟到救恩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事情，救恩是属于上帝的事情，是上帝拥有救援的主权。那么今天我想带着大家能够转换眼光来看待这个宣教的事情，就像救恩是属于上帝的事情一样，宣教也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宣教是始于上帝，也归于上帝。宣教不是我们的，宣教是乃是上帝的。所以说，与其说是上帝把宣教的使命委托给了他在世上的教会，还不如说上帝拥有一个在世上宣教的教会。所以宣教不是为了教会而设的，宣教是为了教会，是为了宣教，是为了上帝的宣教而设立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可以看到这一点，实际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也是能够看到，圣经它不仅仅是为我们宣教的事工提供了一些这个理论的依据，而是圣经全本圣经它都是在讲宣教的现象。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宣教的上帝借着宣教的子民来讲宣教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大家能怎样有一个新的视野，不是一提到宣教我们就想到大使命，不是，而是整本圣经怎样呢，都是在讲宣教的事。你比如说在新约我们看到明显讲的就是宣教的事，福音书里面主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宣教，对吧？然后使徒行传主要是使徒们的宣教，那么使徒行传的前半部是以彼得为主的宣教，后半部是以保罗为主的这样的宣教。而整个保罗书信都在讲什么呢？保罗书信都在讲在宣教合场上，在宣教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一位这个神学家，他叫马歇尔，他说什么呢？新约神学本质上是宣教神学，因为圣经本身怎样呢，就是在讲一个宣教的现象。不仅新约是如此，旧约也是如此。你比如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拣选了亚伯拉罕，就是叫亚伯拉罕怎样呢，叫万民得福，不是单单的祝福亚伯拉罕一个人，而是因着亚伯拉罕怎样呢，叫万民得福。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百姓呢？实际上拣选以色列百姓是让以色列百姓立这个以色列百姓为万民祭祀的国度，为了万民拣选了以色列百姓。所以说整个圣经都在向我们述说什么呢？上帝宣教的故事。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5个问题来看这个宣教的事情。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什么要宣教？就是宣教的，我们为什么要宣教？我们宣教的动力究竟在哪里？除非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否则我们是无法宣教的。或者说你即使是担当了宣教，也无法持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 宣教的持久动力。大家知道这个再豪华的汽车如果没有发动机没有动力的话是无法行驶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呢？有的人就说，哎，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啊。不错，是教会的使命是要担当宣教，但是这个还不能算为宣教的动力的源泉。所以我在这里下载了一幅图哈，我们看这个车的这个主要的系统，前面有什么呢？这个发动机，然后这个是传动轴，然后传动轴把这个力量怎样呢？传到这个轮胎上。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只不过起到了哪个作用呢？这个传动轴的作用，还不是宣教的这个动力的源泉。实际上这个动力的源泉在哪里呢？在这个发动机上。所以说合乎圣经的宣教动力究竟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宣教的发动机能够宣教的这个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心意，要人认识他。上帝的心意他是宣教的动力，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来认识他，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整个受造界怎样呢？都来认识他。这个世界必须认识他的创造者，整个世界必须得认识他的创造者，然后万国呢必须得认识他的统治者、审判者和救主。为什么？因为这个受造界的好处，我们包括我们人，受造界的好处就基于人类来认识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人必定认识，必须得认识这位创造主神，他才能够获得好处。如果上帝造的人竟然不认识他的造物主，不认识这位创造主神的时候，就无法得到好处。所以宣教是什么呢？宣教不是我们把另一个宗教的枷锁加注在已经被重担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身上。宣教是让我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的上帝，然后怎样呢？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得到永生。所以约翰福音就这样提到，约翰福音17:3，好，我们一起，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请认识你。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对受造的人来说，认识独一的真神是非常重要，这是关乎我们生命，这是关乎我们永生，关乎我们救援，关乎我们祝福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是让人怎样呢？来认识他。我们通过保罗的告白也能够领悟到这一点。保罗在腓立比书3:8里面这样告白说，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为什么这样的告白？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而是把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至宝。至宝是什么？最宝贵的事情。也就是对受造物来说，对保罗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认识上帝他才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阿们吗？对，所以因此上帝的心意就是怎样呢？来认识他，这就是上帝的宣教的动力。所以我们的上帝在赐给人或者赐给圣徒赐给教会这个宣教的使命之前，我们的上帝他已经开始了宣教。大家觉得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宣教？开始了宣教。何时开始了宣教呢？实际上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背叛上帝，在伊甸园里背叛上帝那一时刻，我们的上帝怎样呢？就已经开始了宣教。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背叛了上帝后，他们和神的关系是怎样？什么样的关系啊？似曾相识，却怎样呢？不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原来是在上帝面前神看着甚好的存在，在上帝面前是绝对的存在，神看着甚好 very good number one 这样好的存在。但是摘吃了善恶果以后怎样呢？却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似曾相识却不曾相识。于是怎样呢？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们的上帝怎样呢？就开始寻找失丧的人类。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开始去寻找他们，亚当夏娃，亚当啊，你在 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上帝的宣教从此开始。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路加福音十九章这样说到，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让所有的被造人都能够认识上帝。这就是宣教的动力，阿们。这是从圣父神而来的宣教的动机。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圣父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蒙受了宣教的动力。我们若不了解神的心，不晓得神对世上灵魂的神的爱，我们是无法开始宣教的。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让人都认识神的这个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迈出宣教的步伐。刚才大卫牧师介绍说我是在北京服侍哈，我在北京也是服侍，像大家一样服侍以年轻人为主的这个一个教会，在北京这个五道口，离那个北大清华很近，所以我们的很多圣徒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教会的人数呢差不多200人，但是我们教会却是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在过去的6年间，我们向非洲派遣了10几名这样的宣教士，而且在非洲呢建立了2个教会这是我们北京聚会的样子，这是我们非洲异乡教会聚会。所以在那里我们已经开拓了这些是宣教士，这是在大学校园里面乌干达，非洲的乌干达，在大学校园里面传播福音，这是我们派遣的整个宣教士团队。从这里就是我们的圣在非洲的这些宣教主要是以当地的大学生和居民为主。所以我们北京的异乡教会就蒙受了一个异乡，什么样的异乡呢？就是福音中国，宣教世界。就中国的教会要担当起什么样呢？向华人传福音，向中国的灵魂传福音。仅仅还不够，我们还要怎样呢？要去宣教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蒙受了这样的宣教的意向？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次培灵会上，我就向大家就分享什么，向大家分享来到中国宣教的这些宣教士的事迹。然后其中我介绍了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师的时候，大家特别蒙受感动。这一位是戴德生哈，这是戴德生，年轻的时候很帅是吧？很帅这是年老的时候，你看穿着中国的服装，对。所以戴德生他建立了什么？建立了一个差会，就是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他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名言，就这句话：我若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他们为什么那么年轻，却来到了中国那么贫穷落后的一个地方，来传福音呢？来宣教呢？就是他们领悟到了什么呢？领悟到了天父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的心意是让中国灵魂怎样呢？中国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当他们，所以不是说中国特别的中国特别的值得他们爱，中国特别的可爱，百姓特别的可爱，所以他们就想来到。不，他告白的非常明确，什么？不是为中国，而是为什么呢？基督。他了解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这时候怎样呢？他们能够抛弃一切来怎样呢？来中国宣教。实际上不仅仅是戴德生了，戴德生建立的内地会有很多这样的宣教士，其中也包括这剑桥七杰，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是他们怎样呢？蒙神呼召，看看穿了中国的传统服装，成为了内地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向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去传福音。内地会是什么呢？他们进入到内地中国的内陆深处，更贫穷更落后更需要福音的地方去传播福音。所以我们知道的还仅仅是这些人，与戴德生、剑桥、七姐这样的。你知道吗？为了中国宣教， 有上千名几千名，我记得大概是3000名的这样的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怎样的，不一定是内地会，就是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宣教，这些宣教士都是无名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甚至留下了殉教的血，但是他们的人生的事迹都在英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里都有珍藏，但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缘故来开始的宣教，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让万族万民包括中国灵魂也能够认识他，这才是合乎圣经的宣教动力，阿们。所以我们了解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宣教，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北京异象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在这个09年祷告会培灵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介绍了这个事情以后怎样呢，我们就想上帝这个时刻对中国，上帝这个时刻对中国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迄今为止中国接受了从这个西方国家包括韩国很多地方接受了20000名的宣教士，迄今为止中国有20000名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中国可以说这个是可以说是上帝爱中国的证据，同时也是怎样呢，中国教会中国灵魂欠了福音的债的证据，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求神，上帝啊你对中国的教会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啊你对我们北京异象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怎样呢，中国教会不能够单单领受神的爱，也要去怎样的去传递上帝的爱，要把这个上帝的心意怎样呢，也向万族万民去传播，于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我就呼召大家年轻人，很多年大家看到很多年轻人谁愿意真的是为了中国为了万民去宣教呢，这些人举起了手，上帝纪念他们的举手，纪念他们的信心，就把他们怎样呢派遣到了非洲，派遣到了非洲，于是就是这样的，年轻些年轻的门徒蒙主呼召，他们成为了宣教士，迈出了这个宣教的步伐，所以使万族万民都认识他，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4章7节，好，这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请，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对，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让这些离开他的这些人类迷失的灵魂迷失的百姓，让他们再次做我的子民，我再次做他们的上帝，赐给他们一个认识上帝的心。所以认识上帝的心，这个就是我们宣教的动力，如同宣教施工上的发动机一样，发动机一样。那么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愿意拥有一颗宣教的心吗？你们愿意，你们想蒙受这样宣教的动力吗？你们想蒙受宣教的意向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你真的是今天领受上帝的心意，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你就能够迈出宣教的步伐，阿们。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宣教的上帝。好，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来宣教，如何来宣教。我们有一位宣教的模范，宣教的典范就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一名宣教士。他从哪里派遣来的？他从天国，对吧？派遣到怎样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跨文化的宣教士。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中。所以约翰福音啊这样说到，约翰福音1章14节，这节我也请大家来读，请。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道成肉身怎样呢？直接的和我们相见，和我们人格的相见。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再是住在我们上面的上帝，而是住在哪里呀？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上帝。所以我们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主，认识了上帝。所以从这一时刻开始，无论谁，你无论在何时何地，你都可以在那和神进行人格的交际。所以耶稣为我们展示了道成肉身化的宣教的模式，也就是什么呢？耶稣为我们做出了宣教的榜样。我们要想宣教，去效法谁呢？ 就效法这位主耶稣基督，实践什么？就实践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所以道成肉身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知道吗？耶稣被怀在玛利亚的腹中，对吧？他是实实在在的被怀在玛利亚的腹中。他是实实在在的生在哪里啊？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长在哪里？长在拿撒勒。所以称耶稣是拿撒勒人嘛。长在拿撒勒，你知道吗？长在拿撒勒，我就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吗？原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是进入到犹太的文化当中，进入到拿撒勒那个村庄里那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哎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拿撒勒那个村庄里成长的时候，他肯定是怎样呢？怀着一口拿撒勒口音的希伯来语，对不对？他说的是人家一听怎样呢？连他的门徒一听，哎，你是从拿撒勒，你是拿撒勒人。所以我想象这段事情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哎很奇妙。你们想象过这段时间吗？这段事情吗？就耶稣他说的拿撒勒口音的乡音，在拿撒勒那个地方，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怎样呢？他和那些税吏、娼妓啊，还有罪人一同坐席侍奉他们。在那个地方，加利利海那个地方怎样呢？拣选了12门徒。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不是说哎呦神一下子变成人的样子啊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怎样呢？道成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住在了犹太文化当中，住在了拿撒勒那个环境当中。所以呢，我们的宣教是怎样呢？就是应该效法这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腓立比书啊二章六节七节啊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女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神，但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我们效法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担当宣教的时候怎样呢？因为他是榜样，他是模型。所以效法这位这样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宣教的时候才能做对宣教，你知道吗？要不然你宣教都有可能做错了宣教。效法耶稣基督，保罗他就是效法了这位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保罗怎么告白的呢？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他说我甘心，保罗说我甘心成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什么？多得人。所以他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那个软弱的人他就怎样呢？他就做那个软弱的人。他这样做道成肉身，甘心做了仆人的样子，目的是什么？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些人。所以我刚才提到内地会的宣教士，为什么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他们在中国的宣教事工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人推算说，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的在对中国的产生的宣教的影响力啊，果效大约是1/3左右。为什么？因为当时来到中国宣教的大部分宣教士，他们住在哪里呢？住在东部沿海地带。为什么？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舒适一些，虽然跟他们本国相比不好，但是相对来舒适，相对来说安全一些。但是中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他们哪里呢？离开这个东部海岸，进入到哪里啊？内地，内地，进到深深的进入到内地，云南呐、甘肃啊这样的很深的内地当中，陕西啊这样的地方怎样呢？去传福音。所以正因为他们道成肉身化的这样的宣教，所以他们的宣教是非常有果效的，有果效的。而且刚才大家也看到了，那个戴德生也好，剑桥七杰也好，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穿着中国的传统的服装，是吧？啊，说中国话，你知道吗？还留着清朝时的那个长辫子，就完全的为了得着中国人怎样呢？就成为了中国人，住在中国人当中来服侍中国人。因为我们现在北京派遣出去的宣教士也是这样，怎样呢？也在效法我们这些信仰前辈们，这些宣教士们也在怎样呢？ 追随和实践这个道成肉身化的宣教。所以我们的宣教师们怎样呢？这是我们非洲其中的一个堂哈，一共三层，这个二楼是这个礼拜堂，这个、一楼是宿舍、这个三楼也是宿舍。我们和他们，我们的宣教师们和他们一同住宿。这旁边还有一个，这旁边还有一个 一栋楼，就是他们都在这里，就是和当时的 当地的大学生们怎样呢？一起共同生活，一起敬拜，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踢足球啊，一起踢足球。你看，这个是这是他们的足球队哈。我们北京一向有一个自己的足球队，他们也很厉害，嗯。所以我想这就是怎样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宣教的精神怎样呢？要效法呢？这实际上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活化出来，活化出来。我想当今大家都居住在美国，我想我们在美国服侍教会也好，啊，在美国服侍兄弟姐妹也好，在美国向年轻人传福音也好，我想同样的道理，在这里宣教，在这里传道，我们也要实践道成肉身化的宣教精神。阿门。嗯，就是我们为什么呢？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后现代主义，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国内这个分这个七零后、八零后哈，这个九零后、零零后，这里面有零零后的吗？没有哈，啊，有，那九零后的有吗？啊，有啊，八零后的呢？啊，七零后的呢？哇，我就七零后啊，我七零年生的，所以我算七零后。你知道吗？这个生活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中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有特点的哈，有特点的，他们比较有个性，是吧？你发现自己没有？你发现周围的这年轻人，他们很有个性哈，他们不喜欢划一和统一，脱离那个权威，拒绝权威主义，还有那种阶层主义，还有否认绝对性啊，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哈。啊，还有在那个价值判断上怎样呢？比起理性更重视什么呢？感性，是吧？所以敬拜怎么样？我发现这里面的敬拜也是很注重，不像以前哈，以前是古诗拿出来，哇，第一段到第四段甚至六段哈这样唱，不是的，更注重感性。对，还有怎样呢？他们比起，而且非常容易形成一伙一伙的哈，一伙一伙的哈，各自自己非常容易一种团伙哈。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后现代主义后，许许多多的家庭遭受破坏，所以年轻人怎样呢？通过这样的同伴，他们感受到安全感，他们受到这个安全感。除此之外怎样呢？还有怎样呢？他们比起成为观众和听众，更愿意成为什么呢？参与者。对，所以你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是吧？可能我想也更应该是差不多哈，大家都一起来怎样呢？一起来就分享。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我跟你说，就所有的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而且文化是怎样的？一直改变的，对吧？文化是一直改变的，但是圣经真理是怎样呢？永恒不变的，对吧？圣经真理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社会，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去传道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样呢，我们同样要实现什么呢？道成肉身化的精神。不要论断这个时代的文化怎么怎么样，年轻人怎么怎么样，我们理解他们，接受他们，然后怎样呢？进入到他们当中，然后怎样呢？把这个永恒真理用我们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语言上的表达，向他们传递福音。所以 这才是这样。所以道成肉身不是两千年前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的真理，是这个时代这样，也是我们要遵循的。所以我们只有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宣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对的宣教。好，第三个问题，我们靠什么来宣教？圣灵是宣教的能力，所以我们始终要怎样呢？依靠圣灵。使徒行传记录了使徒们的宣教，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称这个使徒行传，也称为另一个名字，称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圣灵行传。我们称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为什么称使徒行传也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这个使徒行传的施工从一开始到中间一到最后怎样呢？没有一件宣教施工不透过圣灵的带领的。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对吧？彼得在圣灵大中大胆起来，向众人传福音，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使徒保罗、扫罗也是在圣灵当中，安提阿教会在圣灵当中，在祷告的时候，在进食的时候，神给他们派遣他们出去宣教。 然后从他们在圣灵当中祷告的时候，他们这个宣教的方向也改变了。原来在亚细亚转来转去的宣教，后来怎样呢？他们受到那个这个异象之后，这样呢，就转向了腓立比，也是受到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件事工是脱离圣灵的工作。所以宣教是一定要靠什么呢？一定要靠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成宣教，知道吗？依靠圣灵的能力。我来到这个洛杉矶以后哈，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个很好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啊，这个冲浪运动哈。啊，这个运动的要旨是什么？就是好好的利用海浪，不是那个冲浪的人他去造浪哈，他只有好好的利用那个浪，他才能滑得好。如果没有利用好那个浪，那他就掉下去。所以我们宣教的也是如此，不能够依靠人的力量，不是依靠我们教会，依靠我们人去推动什么宣教事工，不是的。我们依靠的什么呢？圣灵，阿们。只有依靠圣灵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做成宣教。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里怎么说到呢？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才是。你看，不是依什么呀？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呀？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耶稣给门徒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保罗也是如此。保罗说，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怎么告白他，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什么呀，我们一起来读，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不是靠自己的口才，而是保罗宣教为什么如此有果效，他说不是因为他，我去你们那里宣教简直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语来宣教的，而是靠着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宣教工作当中依靠圣灵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宣教史上也看到一些就是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而担当宣教，而是依靠什么呢？依靠势力来担当宣教的。尤其西方教会在宣教史上他们担当宣教的时候有一些失误，就是什么呢？依靠势力啊，尤其依靠了军事的势力。所以福音随着怎样呢？炮舰一起来到了宣教地，对吧？我们中国也受到了一点点伤害。那么受伤害更大的还有哪呢？西班牙向南美宣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被给宣教地这样的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伤害。但是我想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走向普世宣教。那么这个时候怎样呢？我们要怎样呢？要小心，不要真的是重蹈覆辙再犯过去的错误。你知道中国现在这个各个方面的实力越来越增加，对吧？经济实力在增加，政治地位在提高，然后军事实力也在增加。现在造了几个航母，现在造第三个航母是吧？现在怎样呢？我去到非洲的时候，甚至很偏僻的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在那儿做生意，你知道吗？就中国人哪儿都是。所以怎样呢？你就发现中国的势力和这个渗透到的世界全球各地。所以我们中国教会或者华人教会担当宣教的时候，有一点要需要小心的，我们千万不要依靠势力，任何势力不要依靠，我们单单的依靠什么呢？圣灵的能力，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做成宣教，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榜样的时候，就是从软弱中开始的宣教。他降生在马槽当中，他骑着驴驹子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耶稣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软弱中的宣教，所以我们不能强势的宣教，用我们的金钱的能力、经济的能力。No， 我们要谦卑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去担当宣教。好，第四个问题是，那么宣教由谁来落实呢？宣教由谁来落实呢？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来落实宣教。前面我们提到上帝宣教是上帝的宣教，对吧？ 那个上帝的心意是那个发动机，那么教会是什么呢？那个传动轴，对吧？传动轴，这个轮胎就像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一样，对。所以宣教是怎样呢？是由圣徒或者是由教会把这个动力，宣教的动力落实到车轮身上的。所以有一位宣教学家，他叫赖特，他说什么呢？他比起使用那个宣教士这个词，他更愿意用什么呢？愿意更愿意用这个宣教伙伴。为什么他不愿意用这个宣教士，而愿意用宣教伙伴这个词呢？因为如果称宣教士的话，好像这个宣教就是宣教士来担当宣教，由人来主导这个宣教事工一样。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宣教士往往称谁为宣教士啊？就是在那个宣教前线的人，对吧？在宣教合场侍奉的那些人，我们称为怎样呢？宣教士。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无论是宣教的前方还是宣教的后方，无论是派遣出去的宣教士还是派遣这些宣教士的各位圣徒教会，实际上怎样呢？都是神的宣教伙伴。阿们，都是神的宣教伙伴。所以宣教不是单单的由宣教士们来担当的，而是所有的圣徒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怎样呢？共同来担当的。所以说圣徒是宣教的子民，我们是怎样呢？宣教的子民。我们彼此说一下，像左右两边人说，我们是宣教的子民，我们彼此说一说啊。对，你看神拣选，你知道吗？神拣选任何人都是为了担当这个宣教的子民的这个使命的。比如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他就是为了让他成为这个宣教的子民。所以在创世纪，这个怎么不行啊？你看在创世纪拣选亚伯拉罕，是这里面有五个福啊，大家看一下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节，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知道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去叫别人怎样呢？得福。不是单单的祝福亚伯兰一个人，而是让他怎样的去叫别人也得福的。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当中也是如此。新约当中我们这个看来看一下这个大使命哈。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使命了。拣选门徒们去做什么使命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好，最后一个世界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向谁宣教哈？上帝的宣教的领域是全世界，所以宣教是具有普世性的啊，具有普世性的。所以神也是借着亚伯兰的后裔也是这样呢，来祝福万国万民的啊。所以啊，这个三章八节说什么呢？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所以万国普世性的哈，普世性的啊。更有意思的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节，我们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你看，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是叫地上得福啊，是埃及、亚述也怎样呢？使地上的人得福，而且称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我们想，哎，埃及呢，在出埃及里面那是被审判的百姓 ，no。你知道吗？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借着审判让他们来认识上帝，最终他们都要，万民都要归于上帝，都要归于上帝。所以最后我们参考这一节话语啊，就是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啊所提到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啊，这里面啊，说什么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实际上，这段经文那个每个地区的前面都有一个词，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什么呢？和。对，如果再翻译的话，就这样翻译比较更正确一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也就是同时多方的普世性的宣教。全世界都是我们宣教的 合唱，阿们。这就是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语。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呢？宣教的动力是在哪里呢？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认识他。我们如何宣教呢？耶稣为我们做出了宣教的榜样，就是道成肉身化的宣教。我们靠什么宣教呢？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是宣教的能力，所以我们始终我们的宣教要依靠圣灵。最后由谁来落实宣教呢？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来落实宣教。宣教的上帝，我们是宣教的子民，我们向谁宣教呢？上帝宣教的领域是全世界普世性的。好，最后我请大家看一个短片，两分钟啊。这是我们非洲的这些门徒们，他们用中文唱出来的宣教的中国。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主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宣教的上帝，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让所有的被造人、被造的人、被造物、受造之物都来认识你。主啊，这是宣教的动力。主啊，圣子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出了宣教的模范，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效法这位耶稣道成肉身化的宣教。 主啊，我们宣教的能力是靠着圣灵，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啊成为这个时代的宣教的子民，并且向世界能够啊宣扬主你的福音。主啊，特别求主啊祝福啊洛弗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兄弟姐妹，主啊祝福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这时代，无论是啊在这个地方还是向世界，都能够蒙受你的意象，成为宣教的子民。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